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22章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
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怎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，
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
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，
假冒为善的人呢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
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，
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
他们说，
是该撒的。
耶稣说，
这样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
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走了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，
夫子，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。从前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，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。第二、第三，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。末了，妇人也死了。这样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当中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都娶过他。
耶稣回答说，
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
众人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的教训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这里头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，
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
耶稣对他说，
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
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
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
他们回答说，
是大卫的子孙。
耶稣说，
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，说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
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。从那天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
天作之。 话说圣经大事，天下万物尽在其中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。
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，我们首先看到鉴察羔羊的日子。主耶稣举一个比喻，说到娶亲的筵席。在鉴察羔羊的七天当中，头四天是犹太教所代表的以色列人鉴察羔羊，在两天是门徒代表神的家鉴察羔羊，最后一天是比拉多代表万民万族鉴察羔羊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在犹太教四天鉴察羔羊的日子当中，他们一共问了四个问题。21章问权柄的问题，22章上半问政治问题，22章下半问神学问题，就是复活的问题，22章34节开始问律法和诫命的问题，22章最后是主向他们问了一个问题，关于基督的问题。在这些发问答辩的日子当中，主耶稣不时穿插比喻在其中，有一些是在他问后讲了好几个比喻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。第一个比喻，21章28节讲儿子跟顺服的比喻。第二个比喻，21章33节讲葡萄园和两个园户的比喻。第三个比喻，22章1到14节娶亲筵席的比喻。跨过第23、24两章独立性的经文，来到第25章，主耶稣一连讲了三个重要比喻，分别是童女的比喻、三等仆人的比喻、山羊和绵羊的比喻。我们把问题跟比喻放在一起看会更清楚。犹太教所代表的是以色列鉴察羔羊，犹太教代表问主耶稣的问题充满了恶毒的心计，引主的答案掉到他们所设计好的陷阱里，他们准备置耶稣于死地。首先我们看到权柄问题，在前一章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问耶稣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主的权柄当然来自于神，但是如果主这样回答，他们就可以说主亵渎神。如何证明你的权柄来自神呢？耶稣的回答充满智慧，借着施洗约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。其次是政治问题，这个问题充满凶机，并且很难回答。他们出去商议要陷害他，说：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人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外貌。他们先说这堆话，我要扣住主，让主掉在他们的陷阱里。他们的问题是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这个问题充满凶机。耶稣如果说应该纳，众人就把他看作税吏一样，他如果说不该纳，就立刻触犯了罗马政权。耶稣的回答充满属天的智慧，他说：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？一个属天的人和一群极黑暗的人坐在一起四天，真是太疲乏了。但是属天的人是生命之光，照亮了所有黑暗之子，使他们看见自己的黑暗。主说：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，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答案。主身上没有钱，所以叫他们拿一个上税的钱给他。耶稣说：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当然说是该撒的。所以主说：这样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听见就稀奇，
离开他走了。主在这里实在已经清楚回答了他们的问题，并没有一点把柄。主的话直到今天还是教会处理财务最好的引导，该撒的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我们若是把奉献的财物扣在自己手里，那就是亏欠神的人了。接着我们看到神学问题，也就是复活的问题，这是撒都该人的问题。法利赛人是熟读律法的，而撒都该人是不信复活的一派。他们说摩西律法是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，第二第三直到第七都是这样，末后妇人也死了。你看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古怪，哪有一个妇人嫁给兄弟一连嫁到第七个弟兄都没生孩子呢？从第一个丈夫开始到第七个丈夫年龄也差别很大了。他们问说，那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当中哪一个的妻子？他们都娶过他。主耶稣如何回答呢？他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主说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使者一样。这里耶稣透露一个天机，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脱下今生卑微的身体，穿上主荣耀身体的时候，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。今天我们仍然是照着神所设立的生育系统，遗传功能一代一代生下去，等到穿上荣耀身体就没有男女之分了，像天上使者一样。所以天上使者的数目是一定的，不会增加，除非神再创造。耶稣举了一处圣经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主耶稣竟然从这处圣经读出了复活了，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这是耶稣基督解开圣经，没有一个圣徒能明白圣经像主耶稣那样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因为神是活人的神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已经复活，他是活人的神。接着我们看到律法和诫命的问题。现在有法利赛人最后一问，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，就问说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？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敬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个话里头三个敬一个如，把所有人都难倒了。只有神儿子的生命是活在这三敬一如当中。等到圣灵时代来临，主的仆人、主的儿女能在圣灵充满中，按着个人的生命度量和等次进入这三敬一如。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反问，等他们问完之后，耶稣就提出一个反问说，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？这个问题容易回答，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。这个答案没有错，因为主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立刻说，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呢？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他们没有人能回答，此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什么。这段圣经里头，第一个主应该是父神，第二位主应该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们怎么可能明白？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坐在对面和他们说话的这一位就是万主之主，而神要将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？在主和代表犹太教的人问答之后， 耶稣主动地给许多人做比喻，这些比喻太宝贵了。在耶稣一连串的比喻当中，都受到一个大点的控制，就是耶稣已经放下犹太人而转向外邦人了。这些比喻实在是说给今天我们这般神儿女听的。